好，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分析师，大家下午好，我是中煤能源董事会秘书姜群，欢迎大家参加本次的业绩说明会。出席本次会议的有公司执行董事、总裁高志岗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詹艳景女士，首席财务官柴嚼林先生，以及公司证券事务部、规划发展部、财务部、煤炭事业部、化工事业部、电力事业部、营销管理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心和支持。下面，首先由我介绍中煤能源2026年上半年经营情况和下半年的主要工作。我介绍的数据除特殊说明外呢，均按中国会计企业会计准则来计算。一、公司上半年生产经营的情况和经营业绩的主要特点。上半年，中煤能源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践行存量提效、增量转型的发展思路，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和多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从经营压力，科学组织生产，强化产销协同，大力提质增效，生产经营保持良好态势。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实现营业收入731.36亿元，利润总额124.6亿元，同比增长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1.49亿元，同比增长5.8%，基本每股收益0.6亿元，同比增长5.2%，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净额98.64亿元，同比增加21.93亿元，增长28.6%，继续保持了良好的盈利水平和创新能力。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计算，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31.36亿元，税前利润124.27亿元，同比增长7.1%。实现本公司股东应占利润81.92亿元，同比增长11.8%，基本每股盈利0.62元，同比增长12.7%。上半年公司生产经营和经营业绩具有以下的特点：一是生产经营平稳有序。上半年公司煤炭业务努力克服部分矿区地质条件变化、生产组织难度增大等因素，强化现场管控，优化采掘衔接，完成上煤产量6195万吨，进一步强化产销协同联动机制，抢抓煤价上行窗口期，深化产品细分和市场细分营销策略，全力增销创效，完成上煤销售量1.1970亿吨，其中自产上煤销售量6142万吨。煤化工业务强化装置运营管控，聚焦精益生产和产品差异化，完成主要煤化工产品产量301.7万吨，积极拓展销售渠道，加强产销对接，分类精准营销，完成主要煤化工产品销量323.5万吨，效率效益保持行业领先。二是主要产品价格稳步回升。上半年公司煤炭、煤化工等主要产品价格随市场行情有所上涨，自产上煤平均销售价格为524元每吨，同比增加54元每吨，增长11.5%。其中动力煤销售价格494元每吨，同比增加58元每吨，增长13.3%。炼焦煤销售价格1017元每吨，同比增加132元每吨，增长14.9%。买断贸易煤销售价格549元每吨，同比增加77元每吨，增长16.3%。聚烯烃销售价格7017元每吨，同比增加336元每吨，增长5%。尿素销售价格1828元每吨，同比增加76元每吨，增长4.3%。甲醇销售价格1868元每吨，同比增加98元每吨，增长5.5%。硝铵销售价格1902元每吨， 同比减少19元每吨，基本持平。三是深挖潜力提质增效。上半年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动态调整产品结构，动力煤平均热值同比提升近200大卡，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科学合理管控成本，综合质效稳步提升。自产上岸煤单位销售成本 285.69 元每吨，受产量下降、固定成本增加、部分队伍外包转自营人工成本增加、自营波音量加大、玻璃量加大、材料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同比增加了 22.72 元每吨，增幅 8.6%。 煤化工业务锚定安稳长稳优目标，加强设备管理，优化装置运行，合理控制成本支出，主要煤化工产品单位销售成本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聚烯烃单位销售成本5674元每吨，同比下降757元每吨，降幅 11.8%， 主要是上年同期聚烯烃装置按计划大修，本期修理费减少的影响。尿素单位成本销售成本1280元每吨，同比上涨17元每吨，涨幅 1.3%， 主要是受到原料煤和燃料煤采购价格上涨的影响。甲醇单位销售成本1370元每吨，同比上涨66元每吨，涨幅 5.1%，主要是受原料煤、燃料煤价格上涨的影响。硝铵单位销售成本1893元每吨，同比上涨509元每吨，涨幅 36.8%， 主要是受到了本期硝铵装置按计划进行大修的影响。四是经营业绩稳健向好。在煤炭产量下降、成本刚性上升背景下，公司多措并举对冲成本上涨压力，实现利润总额 124.6 亿元。利润变化的主要因素有，主要增利因素，一是自产上岸煤价格上涨增利 33.19 亿元，二是化工业务增利 8.78 亿元，三是电力业务增利 1.72 亿元，四是投资收益及其他收益增加 0.60 亿元。主要的减利因素有，一是自产上岸煤单位销售成本增加减利 13.6 亿元，二是自产上岸煤销售量减少减利11.77 亿元，三是营业外支出收支减利 4.83 亿元，四是税金及附加和期间费用增加减利 4.59 亿元，五是装备和金融业务减利 4.25 亿元。五，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上半年陕西榆林煤化工二期年产90万吨聚烯烃项目全部工艺装置已中交，恶能化液态阳光示范项目已进入试车阶段，乌审旗二乘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陕西公司中煤渔阳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开工建设，上海能源完成启东铝四海域40万千瓦余光互补光伏项目 100% 股权收购，公司与甘肃省深度合作，积极推进陇东综合能源基地建设。六是中期分红回报股东。公司自上市以来，现金分红总额超过460亿元，最大程度了兼顾了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连续三年实施中期分红，2026年中期拟向股东分派现金股利 24.4 亿元，每股分派 0.184 元含税，上述股利预计于2026年10月底分派完毕。二，下半年重点工作安排。下半年公司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深化两个联营加发展模式，以实施十五五规划和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为抓手，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期间良好开局。一是坚持煤电化新多业耦合路径，统筹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二是坚持对标世界一流，强化智能决策，深化产销协同，全力提质增效，着力巩固生产经营良好态势，确保能源供应安全。三是坚持强化改革创新双轮驱动，积极开展 管理运营机制改革，深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高水平创新体系。四是坚持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充分发挥智控平台穿透式监管作用，强化安全生产、生态环保、节能减排和风险防控。五是持续加深市值管理，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与信息披露质量。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分析师，公司管理层及团队同仁将铆定目标，坚定信心，积极作为，砥砺前行，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努力以更好的业绩回报全体股东及广大投资者。谢谢大家。中期业绩我就向各位投资者简要汇报如下，下面进入问答环节，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15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各位领导好啊，我是国盛证券的分析师张金明，然后有两个小的问题跟各位领导请教一下。就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江总也提到过，说我们跟甘肃省这边有一些这个深度的一些合作啊，然后包括在七月份的时候，那么我们集团公司跟甘肃省政府也签了这个省级的一个战略合作的框架，然后里面可能涉及到非常大规模的一个投资啊。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这里跟甘肃省的合作方面啊，就是未来我们具体的一个规划是怎么样的，然后包括有哪一部分可能会落在我们股份公司这一块来进行这个负责，谢谢。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战略规划部的同志回答。
好，谢谢提问。七月份呢，集团公司与甘肃省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正在规划建设中美陇东综合能源基地，其中呢已经取得了唐家河煤矿、南川河煤矿的地质储量约 17.54 亿吨的这个地质储量，规划年生产能力在900万吨。目前公司已经成立了全资的中煤甘肃能源有限公司，推进项目的前期工作，现在各项项目呢还没有达到实际投资的阶段，有关情况呢我们会在以后的公司在法定信息披露的时候向媒体披露信息。
哎，好的，谢谢。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关于就是咱们今年这个上半年的一些成本下方面，因为我们可以看见今年在上半年当中啊，这个营业外支出啊，就是相较于去年同期的话，大概可能多了将近5亿啊，这里面可能涉及到具体的项目，可能有一些包括滞纳金的支出和罚款，还有包括像我们的这个税金和附加，就今年上半年整个资源税和土地使用税，那么相当于去年都是有一定幅度的一个增加，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方面的原因，包括对后续这些费用的一些展望，谢谢。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财务部许林许总回答。
你好，感谢您的关注。这个上半年呢，根据这个大家都众所周知的原因吧，也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要求开展的这种税务专项的工作，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营业外支出和税金及附加都增加，这块是缴纳的税款和相关的一些滞纳金。这个呢，本次这个税款的缴纳呢，主要是源于对以往的执行的一个实务口径与这个现在新的这个税收政策法规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异，把握上的差异，比如说高新技术的认定啊，原煤洗选煤的划分口径上税块差异的导致的这个时间性差异，所以导致这个相关的税收的这些科目增加。这个我们这次都是按照税务局的要求也都缴纳了，因为本次检查呢不涉及这种行政处罚，所以这个我们都列在当期进行了在中期报告中予以列示，谢谢。
好的，谢谢各位领导，我就拿了小问题，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322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 谢谢。
好嘞，各位领导好，我是花旗的原材料分析师冯景山 Jimmy。首先感谢公司组织这个业绩交流会啊，我这边有几个小问题，我要不就一个一个来请教吧。第一个问题我是想问一下咱们产量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上半年的这个产量还是有一些下降嘛，有一些欠量，然后也是山西那边发生一些事故，就是我想问一下，当然不是咱们公司的一个事故啊，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那个其他企业一个事故对于整个山西地区的一个产量的一个影响到目前是否已经恢复，然后还有就是那边其实我们也有听说就是事故发生之后可能安监会更加严格，包括一些这个隐藏的那种工作面呀，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更严格的一个监管吧，就是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后续你们认为从行业还有公司的角度来看，产量能否恢复到之前的一个水平，然后现在的一个恢复情况是怎么样的啊？谢谢，这是第一个问题。
您先把问题说完，还是我们逐个回答？
要不就一个一个来吧啊，谢谢。
行，那个我理解你第一个问题呢，两个部分，一个呢是关于，首先是关于整个的行业的这个监管政策和未来的这个对市场的这种各主产煤省产量发挥的这个，先请我们营销办公室来简要介绍一下大的这个上半年的这个市场背景以及受安监这个政策收紧的一些基本情况，好吧？然后我们再给你说一下公司产量的情况。
好嘞，谢谢您的提问。这个2026年上半年，尤其是刚才您提到的5月下旬流水线煤矿的这个安全事故，对整个煤炭生产的影响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在这之后，整个国家的相关部委包括相关的单位都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安全检查啊，包括对超产能的核查，甚至是一些原先测速问题的一些整改。现在看呢，这个整个要求，这个今年应该说不会有放松，或者说有这个松懈的迹象。所以从我们自己的判断，应该说这个今年整个对于整个煤炭行业的这个总量的生产，或者说整个产量的影响，应该说是清晰和这较明确的。这个从一到六月份的数据我们也看了，整个六月份的减幅是非常大的。一到六月份整个全国的这个煤炭产量减了 1.7%， 大概大数是减了一个4000万吨左右。这个进口煤实际上一到五月份减了小1000万，但是到六月份单月这个增加完之后，整个一到六月份的这个进口煤的数量还这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个 1.7%， 大概多了将近380万吨。所以整个这个资源的生产跟这个资源的结构应该说做了比较大的调整变化。所以我们集团由于主要的产区，这个包括我们这个股份公司的主要产区也是在山西这个区域，所以今年的相对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但是中煤集团好的是这几年我们整个生产计划的安排都是严格按照产能的总量在做的排定，所以这一块应该说全年我们还是努力按照这个正常的这个全年的生产计划在做安排和调整。主要就回答这么多吧。
关于公司产量呢，我补充说明几句啊。这个上半年公司这个自产上煤产量同比减少了539万吨，大家那个在我们公布的这个半年报数据里面都能够看到。那么像下降的同比下降了 8%， 这里面呢刚才李总介绍了受到了这个全国的这个安监政策收紧的影响，那么同时呢也受到了我们刚才介绍业绩就提到了这个部分矿区这个地理条件比较复杂，生产组织困难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关于下半年的产量呢，我们这个将这个按照这个生产计划呢，尽最大的可能这个科学排产，努力那个追赶欠量。但是呢坦率的说呢，受到这个安监政策的这个趋紧的影响，现在对月度的这种排产的这个计划呢，各项安监政策呢控制呢也是比较严的。那么呢所以这个我们努力完成 年度的这个生产经营的这种这个目标，就年初排定的产量目标。那么这个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看这个年度实际执行的这种情况。就补充这两句，谢谢。你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请继续提问。
好的。谢谢蒋总。那我还有两个问题，我就直接一起来问吧。就是第二个问题是想请教一下，就我倒算了一下咱们二季度的一个自产商品的这个售价环比增长了比较多。这个就和市场价都差不太多，就是比这个长鞋的一个增长还是更比长鞋价格增长会更明显一些。想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想问一下成本这一块啊，就是咱们对于下半年的一个成本的展望，因为上半年还是同比有一些上涨，就下半年或者说咱们今年全年的一个成本大概同比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接下来就这两个问题，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
二季度自产商煤这个售价的变化，请我们财务部徐总来分析一下。
好的，那个上半年公司自产商品煤的价格是524元，同比上涨了54元每吨。这个主要是一个是动力煤同比上涨了58元每吨，炼焦煤上涨了132元每吨。动力煤平均价格同比上涨58元呢，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是这个主要的平硕煤优化产品结构，这个平均热值提升了近200大卡，品种结构的调整使这个价格整体提高。第二个就是市场长鞋和现货价格的上涨，同比提高了，影响的因素比较大。第三就是这个作为动力煤披露的这个上海能源的这个大屯煤，它是那个炼焦煤的配煤，价格同比上浮了82元，所以影响整体的这个平均价格上涨，主要是这三方面的原因。
关于下半年的成本趋势，请我们首席财务官柴昭林柴总来回答。
好，这个你的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大家可能都很关注啊。这个成本呢，我们以前历次也跟大家说过，这个波动呢，就总说跟上一年怎么比啊，应该有个10%左右的波动都是正常。比如从我们整个这些企业的煤炭生产企业情况来看，我们基本都是以这个现代化高产高效的这个矿井为主。在正常生产情况下呢，它这科学组织啊这些方面也都是行业内领先的，就整个成本控制基础才很夯实的。再加上近年来呢，我们一个是持续强化这个集中采购的管理，包括我们大规模的引入这个数字化智能化这些技术，整个这个控制还是非常得力的。完了，持续推进我们的这些作业成本，特别标准成本这些相关的这个成本的一些管理创新的这些手段和方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您现在问到下半年呢，这情况呢，可能看到上半年我们的成本增长了这个22块钱，是吧？增长8.6%，说这个情况。所以上半年大家很明显一点，就是我们这个产量由于这个主客观原因吧，这个也有所减少，这必然影响了这个成本。比如我们这个折旧摊销这个增加了6块钱，是吧？这直接就是影响的。但是22块钱你得科学分析，我们这里那个运账费用这些运输费用呢，它是跟我们这个销售方式相关的。比如我们下水煤它本身就承担运费，它的量大了之后运费相应提高了，但这些也会体现在价格里。所以说它这块5块钱呢，就是可以就是考虑到呢是一个正常的交易方式带来。另外呢，这里还跟我们这个专项基金的使用情况有关系。比如我们这个专项基金本身我们都是有计划的，那今年上半年这个整个是产量减少，所以我们这个动用专项基金的力度呢比往年就要降低了。比如去年呢同期呢，我们多支出了是那个 4.7 个亿，就是不仅把本期提的都用了，完了还支了这个期初余额，叫探头粮 4.7 个亿。那么今年我们净支出就是 1.9 个亿，这里外里少了3个亿，等于成本呢变相就增加了这个3块钱，这是5块钱，这是我们的一个统筹安排使用方面计划安排说和产量变化形成的，是吧？所以说你把这些提到之后呢，整个的最后就是一个是人工的刚性成长，因为我们社保都以上一年的基数为计提的，是吧？另外我们一些队伍呢按照国家规定必须得外包改成自营，是吧？相应的我们一些自用的材料包括我们人工成本也相应增加了， 所以上半年这二十块钱呢，就经过我这么分析了，您可能会了解，它很多都是一个正常的，这成本完全是可控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说这个下半年呢，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说，这个成本还是在我们完全的控制之中。一个呢，很可能是改善是一个体现，因为一个是我们这个产量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就抓紧利用这些窗口什么的政策，我们抓紧的还是要那个往前赶一赶，是吧？另外一点来说呢，我们各项管理措施只会加强不会减弱，是吧？当然了，最终的结果是不是非得体现上我们一定跟那个去年全年是持平了，或者是增幅再有所降低什么的，我感觉这倒未必。一个好的成本一定是能保证我们这个可持续的良好的盈利水平的，是吧？我就跟您汇报了些，不知您满意否？
啊，好的啊，谢谢柴总啊，谢谢江总啊，我没有其他问题了啊，很清楚，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948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公司好啊，我是那个长江证券的煤炭行业研究员宋楚，然后也是恭喜公司取得了一个比较优异的一个中期成绩啊。然后这里我就一个问题想跟公司这边简单请教一下，就是因为今年的整体上半年受到美中的影响，整个的一个化工品的一个盈利其实是有明显的深化，那咱们怎么看具体行业，比如说烯烃，然后以及像尿素这一块后面展望到下半年以及明年的这样一个盈利的变化，因为咱们也有些新项目嘛，然后后面的一个增厚的一个情况，我大致想请公司这边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谢谢。
不好意思，这位先生，您这个话刚才我们有点断断续续，我没有听得太清楚。您是想问化工业务这个
对，
明年的？
我换了一下耳机，对对对，刚才可能有点不清楚，我换了一下设备。
你再重复一下行吗？谢谢。
行行行，哎，对对，公司好呀，我是那个长江证券的煤炭行业研究员宋楚，然后我们是比较恭喜公司取得一个优异的一个中期的这样一个业绩。然后因为今年整个上半年的化工这一块的一个关注度也比较高啊，整体上公司在这一块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同比的一个增幅也是非常大。然后我们想请教的一个就是对于下半年，然后以及明年的这样一个在有量增的一个情况下，咱们的一个化工业务这一块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持续性，以及整体的规模大概会在什么水平，不论是收入啊还是在成本和盈利这一块，也想请公司这边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谢谢这个问题，请我们化工事业部薛如钊薛总来回答，谢谢。
好，您好，说一下，感谢你的提问。关于化工这块下半年和明年就是增长点这一块，首先呢，从整个产量来说，下半年我们整体应该是没有多少增量，增量这块就是我们榆林的二期的项目，今年下半年也就年底的时候开工，但是呢，它对明年的这个量的增长会有明显的这个提升。从明年整体来看，那个有90万吨的聚烯烃的增量因为明年全年应该是正好是今年年底开始以后，全年有90万吨的聚烯烃的增量。另外其他的整个都是保持一个平稳的运行，没有其他的增量。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你说的从下半年如果利润那一块的话，那么就是从下的来看，整个化工市场目前来说还是一个保持一个较好的一个利润的空间，特别是聚烯烃这一块。那么目前的市场不好判断，但是从今年这个整体情况看，下半年整个预期可能会在聚烯烃会在一个较高的这个范围内波动吧。如果在这样的话情况下，今年下半年整个利润应该和上半年持平，然后下半年明年呢因为增量的这一块以后可能有明显的提升其他没有。
哎，感谢领导，我这边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了，也预祝公司后面的业绩长虹。哎，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8130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喂，各位公司领导好，我是东方证券分析师蒋山。想请教一下，就是我看披露的里面说围子沟的煤矿还有里壁的煤矿，应该是首采的那个工作面有所推迟，想请教一下公司能否展开介绍一下，就是具体大概是怎么一个情况。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这个两个煤炭煤矿建设项目呢，一个里壁煤矿，一个韦子沟煤矿的这个预计投产时间，在中报披露中确实做了调整，主要因素呢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这两个矿呢在今年年初都分别发生了一起，在建设过程中吧，分别发生了一起事故，那么造成了这个停产的这个影响。那么你也知道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安全环境呢政策比较严，所以对相关的这个项目工期呢有所影响。那么里壁煤矿呢也是因为这个瓦斯的这个探明的这个，或者说在施工建设中所揭露的瓦斯的含量，比我们在这个初步勘探过程中所这个预测的瓦斯含量呢要大。为了确保安全生产呢，所以这个相关的安全措施采取的比较充分，那么所以导致这个工期也有所延后。目前来看，这个相关的煤矿呢，大致上都是各自推迟一年。这个里壁呢，预计要到28年的年底才能够投产。那么韦子沟呢，预计要到27年年底才能够投产。那么后续呢，如果有相关的变化呢，我们还会依照工程进度呢来进一步的披露。谢谢。
明白，谢谢。然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看那个上半年承担铁路运输以及港闸费用的这个自产煤的占比是有所提高的。想问一下，就是从销售结构方面公司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想法啊？后面这个结构是可持续的吗？
这个请我们营销办公室这个来回答好吧。
谢谢您的提问。这个我们对应的股份公司对应的煤炭的销售结构每年应该说没有特别大的调整变化，只是在日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根据生产产品的结构和市场相应的价格会做一些小幅的调整。今年上半年对应的这个下水煤数量略微多一点，这个包括一些物流的费用稍微高一点，主要还是我们相应的整个优质煤，尤其平硕矿区的优质煤增加之后，我们这个适当增加了这种下水煤的销售，在价格包括长期保供方面，这个我们今年在这方面的这个合同量签的也相对也比较多一些。但是这个整个结构应该说调整的幅度不是很大，后续这块看呢，总体的结构应该也是相对平稳，不会出现大幅的调整和变化。谢谢您的提问。
明白，感谢领导解答，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402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各位领导好，我是国外民生证券的煤炭分析师王珊珊。然后我这边第一个就是想补充之前那个税金的问题，我这边想再补充提问一下，就是咱们上半年税金补缴的工作就现在是全部完成了吗？我们后面还有没有就是需要再补缴的税？然后包括就是像我们税金附加里面的那个土地税的增长，就是这个比例我们后续可能都会保持这个比例，还是说就是它基本上也是在上半年已经完成补缴工作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想再问一下咱们自产动力煤的售价这一块，因为今年上半年的话动力煤的市场价格同比是增长了90块钱，然后咱们公司的动力煤的价格同比是增长了58块钱，然后因为考虑到咱们公司长期比例比较高嘛，然后这个价格涨幅确实也比我们想象的要高一些，想请教一下这个有什么具体原因吗？
好，先请我们财务部从那个回答一下税金问题。
这个上半年 这个税收的工作基本完成，但是这个未来还会不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要求继续开展这个税务的专项工作，这个还有待进一步的那个再看。嗯，那个您刚才说的是土地使用税是吗？
啊，对的对的。
啊，这个我们都会依法依规的按照这个税收的这个征管要求来进行交纳的。这个这次补缴的这个土地税呢，主要是对这个城镇土地的界定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未来我们还是会按照这个税法相关的要求进行去依法纳税的。嗯，回答完毕。
关于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价格问题，实际上上一个问题已经基本回答了。我们财务部徐总，我再简要给你回应一下吧。这个一方面呢是这个我们上半年提高了这个平售煤的这个自然商煤的这个发量，也就是这个销售结构中呢这个高价值的这个煤呢出的更多一点。第二个呢，刚才我们营销的那个管理办公室也回复了，这个上半年呢下水煤的结构呢有所调整，那么下水煤量有所增加。那么第三个呢，刚才那个徐总在回答的时候也提到了，那么在作为动力煤统计的上海能源的这个它是链交配煤，这部分呢这个它上半年的价格呢这个在这个增幅中呢比市场增幅呢要略显大一些。这三方面综合考虑，所以显示出我们的上半年的动力煤的自产商煤的这个动力煤的这个价格同比增幅呢这个相对较多。谢谢。
哎，明白明白，非常清楚，谢谢各位领导的解答，也祝愿咱们公司未来业绩越来越好。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683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领导好，我是山东铁路发展基金的冯立春。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联营企业中天合创和华晋焦煤贡献的这个投资收益，我看一季度和二季度投资收益是差不多的。但是二季度呢不管是煤炭价格还是焦煤价格还是这个聚烯烃的价格，同比这个环比一季度吧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这两个企业怎么就是这个一季度和二季度利润差不多，是有生产是有减产因素还是别的因素呢？请领导解答一下。
这样啊，这个我们财务部看看分析一下这个数要细拆。等一会儿我们财总来回答。
我来说吧。他是这样，这两个企业特点呢，你看那个中天合创，它既有煤炭又有煤化工是吧，它是那个这 两个主业在生产。所以说它那个两个季度呢，这个在安排上呢，在具体资源中肯定会有一些这个变化。这是一个。那个华晋呢，它这个二季度也遇到三一省这个监管检查这些因素，它的产量肯定是受到了这个限制和资源，这一个客观影响，基本是这种情况。
啊，就
补充一点，这个
华晋是成，
补充一点，华晋的
我们参股的什么华晋焦煤集团公司。
华晋的数据呢，我想对我们在华晋焦煤持股 49%。 这个华晋焦煤的数据呢，我想你稍等，他们那个山西焦煤这个很快就会公布其的中期，他们的中期业绩在那个他们公布的数据中肯定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更加的详尽和这个严谨。
嗯，就在展望三季度的时候或者下半年的时候，这两个公司就是因为现在焦煤价格 涨上来了，然后尤其中天合创这边，我还是比较关注它的煤化工的，相对来说这个项目它的煤化工成立就是投产时间比较早，可能就是在成本控制上可能要比那个新的煤化工项目要高一些，然后下半年的话，中天合创煤化工包括它的煤炭业务，有利润展望吗？
首先关于华晋焦煤的这个下半年的这个生产经营情况呢，这个建议你呢还是以这个山西焦煤这个披露的数据为准，因为他们也是一家上市公司，那么我们也不太方便来评价这个我们只是参股股东，评价他们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业绩。关于中天合创呢，这个中天合创的这个产量规模呢，坦率说呢，它的烯烃产量规模呢有132万吨，那么现在的这个在目前的价格水平上，那么这个烯烃的，刚才我们这个煤化工事业部的薛总已经介绍过了，烯烃的价格水平在目前看，这个在目前的地缘政治的这个背景下还是在高位，那么大概率成为高位波动的这么一种态势。那么中天合创的这个装置虽然老点，但是它的规模效应还在那里摆着呢，它应该还能够维持一个相对较好的利润水平。那么具体的这个情况呢，要看具体的这个价格波动来展示，好吗？
哦，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刘导解答，我没别的问题了。
好，感谢领导解答。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提问，这位投资人他的问题是，董事长在之前的致辞中有提到，公司正加快打造煤电化锌致密产业链，关注到公司在上半年陕西榆林煤化工二期年产90万吨，聚烯烃项目全部工艺装置已中交，恶能化液态阳光示范项目进入试车的阶段，请问一下这些项目的投产预期时间是什么时候，以及在下半年聚烯烃价格预计稳中偏弱的市场环境下，公司如何保障新产能投产后的盈利水平，请领导解答，谢谢。
好，这请我们煤化工事业部的薛总来回答。
好，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两个项目的投产，目前呢陕西榆林的二期已经进入了全面的中交，然后部分的这个装置呢已经进入了调试和联动试车的阶段，从目前的进展看，应该从11月份开始就全面进入这个开车，有望全面实现整个开车的这个最后的收尾。也就是从今年来看呢，如果从产量来说呢，也就12月份可能能看到正常的这个产量的一个任务。但是呢，这个还会要排除掉我们的 EVA， 因为 EVA 的装置呢是到明年才投产，这个是比其他的装置呢要晚一年。关于液态阳光，目前也进入了一个调试的阶段，计划呢是今年的年底，也就12月份要全面开车啊，这也是我们的试驾节点。目前来看呢，应该这个节点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明年关于这个榆林二期开车以后，整个这个行情呢，应该从榆林的二期的整个产品规划虽然都属于聚烯烃，但是呢它和我们整个中煤目前在运的这个聚烯烃呢，从产品的高端化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这个二期呢和一期不同的是，我们有高密度的聚乙烯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聚丙烯呢，也和目前的气象法的工艺也不一样。然后呢，也是属于目前比较掐牙的这个滑管的聚丙烯。从产品上来说呢，比气象法弥补了目前气象法有一些这个高端的一些产品的生产。所以说，从二期开车以后，整个高端化和产业化的这个生产规模将比一期的整个盈利这个空间要大啊，所以从明年整体情况看，应该是从目前市场行情看会好于这个今年啊。好，汇报完毕。
好啊，感谢领导解答。下面一位投资人，他的问题是，他有两个问题。首先，他第一个问题是在未来矿企开采安全的大背景下，需要将矿上外包转自营，短期来看的话，成本有所增加，想请问一下管理层能否量化一下自营和外包模式在单位成本上的差异，以及这种成本差异预计还会持续多久？未来自营业务达到一定规模后，单位成本是否有望明显下降？他的第二个问题是，近期焦煤的价格有所上涨，想请教一下管理层，咱们公司焦煤销售价格向市场价格传导的节奏通常是怎么样的？以及如果焦煤价格进一步上涨的话，对焦煤板块利润的弹性大概有多少？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样子，这个先请我们这个营销办公室来解答一下这个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焦煤价格的这个问题。
谢谢您的提问。就是我们整个焦煤这块的价格是按照，严格的讲是按照两个体系来做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主要生产的这个焦煤出现的洗净煤，这个价格基本上主流是按照季度定价，有一部分呢在季度之内，如果价格波动幅度大之后，可能再做一些调整，就趋向于季度定价和月度定月度价格修正这么一个方式，所以这个价格相对来讲比较稳定。这个但是跟市场呢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差异，差异幅度不会太大。第二部分呢，这个就是随着市场来进行这个随行就市的这个定价，这个整个占我们自己焦煤的比例应该不是特别大。所以整个中煤集团正常我们焦煤这个随着市场的涨跌，应该说这个同步性或者说这个跟随性应该是相对是比较好的。所以这几年来看呢，这个也是整个中煤集团这几年焦煤规模越来越大，我们这个越来越客户越来越群体越来越稳定，这个价格呢这个这个市场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也是一个有很多业绩或者说有很多实力可以印证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年焦煤前期市场这个价格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价格是相对比较坚挺的。现在这个价格不断的这个上涨，应该说我们也在做一个跟随。所以今年总体来看，我们焦煤的生产和焦煤的这个市场的价格，应该说跟市场的这种相关性或者同步性，这个不会有大的变化，都会这个比较好。好，谢谢。
第一个问题，请我们财务部来回答。
那个成本那个我来回答您，就是如果是那个外包转自营，不会，首先不会对我们的成本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原来的这个外包的这个成本在这个销售成本的其他成本中列支，现在转成自营了以后，就按照这个成本项目材料成本啊人工成本这样分到这个成本项目里头去了，所以这个总体上来说不会对我们的成本产生较大的影响。
你好，我是那个股份首席财务官柴小林啊。这个你刚才问这个问题呢，应该这么理解，它两个成本呢，实际严格来说不是一个维度的。那个自营成本呢，转换过来之后，它必然是全口径的显现的成本。就我刚才说那些成本的要素项目，基本都是自营下的，社保、安全投入、管理这些摊销这些。你要外包成本，表面看就是单价比较低，我外包费用，实际现在很多都是低价外包，存在着隐性的合规与风险成本。这一旦出现问题的话，这罚没了，包括一切整改、停产、整顿，这带来这个损失，这很难衡量。所以说这两个还不能看出，反正外包转为我自营的，这肯定是非常正确的。就像我们采购一样，不能光看采购价格，你要看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成本最优势。所以我们这个转换自营成本呢，首先是更利于我们企业的这个高质量的煤矿啊，高质量健康的这个持续经营中。另外有些我也看了一些统计数据，因为这个是不一样，这低价那个外包的它跟那个正常的它都有差距很大的，是吧？那个国企转岗之后的吨煤成本，就是全口径的显现的，跟所谓以前低价的，也普遍争的是在30到80块钱。这是我看的一个协会公布的数据，是吧？不是，可能是不是太全面，但基本概 完了反倒是之前的民营煤矿，它不像我们国企，即使外包，我们的选择有质量的保证安全的。他那些搞的那些这个低价外包模式搞的，他的成本抬升都到100到200块钱了，就这么一情况。
好，感谢领导解答。下一位投资人他的问题是，咱们上半年公司受周边矿井事故影响导致阶段性的停产，同时公司也在积极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在统筹发展与安全方面，独立董事团队如何评估公司当前的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的成效，在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过程中，如何确保环保与安全的合规底线不被突破，请领导解答，谢谢。
请我们独立董事詹总来回答。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独立董事团队就高度关注上半年所发生的这些安全呀，还有生态环保的督查的情况，并且跟进了公司的这个整改。那么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也在不断的加大安全的投入，尤其是在数字化的转型方面，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大的数字化管控系统这个投入运营，这个都对公司的这个就将来的经营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关于环保和安全这个合规底线，那作为央企也是有这个社会责任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在投资管理和监管方面呢，继续加大对这个各级子企业的这个跟进和跟踪，及时发现问题，抓紧整改。完毕。
好，感谢领导解答。下一位投资人他的问题是，咱们进出口代理煤销量上半年同比销量增长非常大，想请问一下领导具体的原因，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请我们许林徐总来分析一下。
这个增长的比较大，是因为我们严格根据这个贸易煤这个实不准的要求，将这个不太那个运输就是那叫什么控货不是很那个控货存在着比较那个叫什么差异，叫控制力比较弱的这个就都转成代理煤了，所以这一块从原来的这个买断贸易煤调整到这个代理煤中核算。
我再明确一点，就是这里面我们在报表中披露的是进出口及国内代理，那么这块变化的主要来源于国内代理的增加，那么进出口代理呢，这个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变化，主要是国内代理的增量。
我补充一下，那个这样，我的蔡小林，这个调整是这样，因为今年这个实际从去年以来，煤炭市场价格它比较波动的，是我们相应的把一些就是我们虽然控制了销售流向方向这些，但是这过程的控制，比如说我们不对的进行较长时间的仓储在销售里，这类的呢，我们为了规避风险呢，在合同上我们把它这个相应的一些风险什么的更多的转嫁给了这个终端客户等其他方面。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是根据准则吧，把这块原来的这个通过合同这些调整，那么我们根据准则判断，我们作为这个在全额确认收入，这怎么说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合规风险的，我们及时把这些都转做这个代理来核算，是这些。但实际上它的真实的物流我们都方向上对整个货源整个全流程也是实施那个有效的控制。
好，感谢领导解答。下面一位投资人他的问题是，各位领导好，财报显示上半年公司营业外支出高达 5.51 亿元，同比激增 788.7%， 导致非经常性损益合计为负的 3.94 亿元，直接拖累了归母净利润，请问一下作为独立董事是如何看待这种大额资产报废损失和滞纳金等非经常性支出的， 董事会在监督公司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防范资产减值及合规风险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改进建议？请领导解答，谢谢。
半年报显示的营业外支出这个有非常大的变化，主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我们就税款的补缴和这个滞纳金的交纳。那么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国家的有些税务政策在这个行业的执行的过程中，有些口径方面理解和执行的过程中的差异引起的。作为公司来说，实际上还是非常的这个，就始终坚持依法纳税啊，向我们内部所采取各种的方式，向精细化、数字化这样的方向来推动我们的税务工作的这个精细化管理。所以呢，从我们独立董事的角度来看，公司在整个的这个管理方面还是比较这个还是受益受控的状态。那么我们董事会在监督公司资产生命周期管理和防范资产减值和合规风险方面，那我们现在是每个季度我们都会对它的内部审计的报告，包括这个风险管理的评估，都要进行这个重点的监察、重点的询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提出了如何去和这个如何研判政策，如何和这个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还有监管部门的沟通，然后呢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差异尽可能的减少。就这些。
好，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一位投资人他的问题是虽然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实现了 5.8% 的逆势增长，但受营业外支出的拖累，非经常性损益呈现负值，在当前的资本市场环境下，公司未来在市值管理、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以及建立常态化可预期的股东回报机制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请领导解答，谢谢。
好，那个我来回答您的问题。关于当期营业外收支的这种变化，主要是受到了这个上半年我们接受这个国家税务机关有关税收这个检查的这个影响。那么这方面的问题呢，之前我们财务部已经做了充分的回顾或者充分的说明。那么我个人理解呢，这部分影响在已经消纳在这个当期的损益过程中，那么它特别是对营业外收支这个科目的影响，不会作为一个长期事项对公司未来的这个生产经营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那么关于市值管理，那么中煤能源长期以来高度重视这个投资者的回报，那么强化与投资者的沟通。那么同时呢，我们也采取多种方式呢，努力这个增强投资者回报。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个宣布了，我们继续坚持这个中期分红的这个策略。那么今年上半年，那么作为中煤能源的控股股东，中国中煤集团也适时这个披露了这个增持中煤能源的这个相关股份的计划，展现了中国中煤对中煤能源长期发展的信心，有力的这个维护了这个中煤能源的股价的稳定。那么我们有信心在未来继续做好生产经营的工作，从根本上来保证公司价值的不断的提升，同时呢进一步强化与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也希望广大投资者随时与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系，我们共同做好中煤能源的市值维护。谢谢。
好，感谢领导的解答。那我们接入最后一位投资人的提问。这位投资人他的问题是想请问一下，咱们公司新能源业务的远期装机目标是什么？预计未来1到2年内新能源板块对整体业绩的实质性贡献如何？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请我们电力事业部。
好， 感谢投资者的提问。在15期间呢，这个中煤集团呢，这个提出的远期目标是装机规模达到5000万千瓦的这个一个规模，平均要实现每年800万千瓦的一个增量。随着这个136号文的这个出台，新能源产业逐步向这个健康可持续发展。目前中煤集团呢，包括中煤能源，也在这个算电协同、绿电直连以及这个源网合储项目上面有所布局，包括这个新能源的费电利用。相信这个通过这个合理的布局和整个这个优良的管理，新能源对这个整个中煤能源转型以及这个经营业绩的提升会有积极的帮助。回答完毕。
我补充一点，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15期间，新能源5000万装机的这个口径是以整个中国中煤中煤集团的这个战略发展规划为依托的。那么这个中煤能源股份公司的这个15发展规划正在编制并准备提交董事会审批。那么待规划正式这个报批后，我们会适时披露相关的业绩发展目标。谢谢，请大家正确理解。
好，感谢各位领导的分享，也感谢各位投资人的互动提问。那我们本次会议的互动交流环节就到此结束。最后看一下领导这边是否有需要总结的。
好，谢谢各位广大投资者，我们没有其他的需要总结。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可以与我们投资者关系部这个用投资者热线及时与我们保持紧密的沟通和联系，我们愿意进一步回答各位投资者的问题。谢谢，本次会议到此结束。